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给您播讲一篇中篇的评书。这个书开头在哪说呀？大清朝康熙呀，46年，也就是公元呢1707年，阴历的10月初9，紫禁城啊。这紫禁城是哪儿啊？大伙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那阵叫紫禁城啊，皇宫大内，内务府丢失三宝。哪三个宝贝？翡翠鸳鸯镯，翡翠炸海金蝉，外加上一件由这个安南国，安南国就是越南的，安南国进贡来的珍珠汉香山，并且三个守库的小太监还全被给杀死了。不光是这个，盗宝之人天大的胆子，留下了自检，这叫什么？记书留检，明人不做暗事，写下了4句打油诗：谢君赐我炸海蝉，报归虎丘越千川，道也有道不为己，文宝情斩诗不全。并且在这个记检的这个纸上啊，拿那墨呀印着一页啊窄窄的蓝灰，就是啊好像有这么一个标记在的。转过天来，紫禁城五味院四品的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这位姓单，叫单于啊，满洲镶红旗的，那个了得吗？豆大的汗珠下来了，我的妈呀，真宫大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杀死了三个小太监，记书留检，把这三件宝贝丢失了。说听众朋友们，这个宝贝啊，在皇宫大内啊，其实要按说呀，它不算多值钱。您想想，大清朝威名四海，年年进贡的这些个贡品，可以说富可敌国，价值连城的宝贝有的是。但是这个事情呢，按今天来说性质可不一样啊。杀死三个守库的小太监，把这三件宝贝如探囊取物一般你拿走了，圣上金枝玉叶，将来这安全怎么办呢？这还真不敢瞒着，赶紧报告了康熙老佛爷。当时圣上震怒，立马的就在这养心殿召集了武英殿御前行走总管内务府大臣文林、礼藩院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西同、刑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尔塞、吏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库尔卡。这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老几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一时，国家要员呢。看着这个自检，体似灾糠啊，竟剩下磕头了。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这几位可都是总管内务府的大臣。说咱俩说到这儿，咱们暂时的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内务府。这个内务府在哪儿？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机会或者兴趣啊，您参观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您打这个南门走，进天安门，一直啊来在午门这儿，他不得买这票吗？哎，您买完票，您进去之后，过这个金水桥，过了金水桥啊，走这个太和门，进了太和门呢，在这个太和殿跟太和门之间呢是一个大广场，这个广场的西边那儿有一个弘毅阁，进了弘毅阁，当然了，现在啊它这个门啊是关着的，不让您参观。这个弘毅阁一进去啊，靠北边那就是内务府，靠南边这儿呢是武英殿，武英殿跟这个内务府啊之间呢还有一个静思殿，这个静思殿呢再往北边一点有一个方略馆，过了这个方略馆那就是内务府了。这个内务府了不得呀，想当初那是一个衙门的，过去宫里头讲究叫什么呀， 叫内务府公署，署呢就是一个办公地点呢。这个内务府里面有什么呀？按今天来说吧，咱说一句简单的话，类似于啊国务院管理局、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那就是这么一个局级的那么一个单位。可这局级的单位不是吗？哎，这个内务府的大臣呢都是部长级的。这个内务府里面过去来说，为了伺候皇上的，设有什么呀？设有啊果房啊、兵教啊、造办处啊。这个过去内务府在明代的时候，以这个人质殿的旧址，这个人质殿呢在明朝的时候又叫白虎殿，因为它这个方位啊在太和殿以西，按着阴阳五行划分呢，它正好处于啊白虎之位。白虎为人为智，哪个人呢？仁爱的人呢？智慧的智啊，所以说称之为啊人质殿。这个明朝的皇上死后啊，在乾清宫治丧完毕呢，棺材啊下葬之前呢，照例啊都得停在这个人质殿，就是内务府的过去的这个旧址。这个清代的皇宫啊，以这个内务府啊为这个主要的管理机构，在这个顺治年间一度改为啊十三衙门，但是不久啊又恢复原名。内务府啊下辖着三院七司，这三院是哪三院呢？就是皇家的奉宸院、武备院、上司院以及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都御司、慎刑司、营造司、庆封司。这个奉宸院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管理啊宫内啊天文历法节日的。这个武备院是干什么呢？它是管理啊皇宫里面护军武器装备的。上司院呢是管理和饲养啊御用马匹的，皇上骑那马啊，那归上司院管。并且上司院啊还带管着一个什么呢？就是啊骨科医生。比方说呀，皇宫大内过去来说啊，皇上啊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得看这个小金殿上他撂跤的，有这个善普营的在这摔跤，上司院的那些个太医们就专门啊是外科的给接骨的到这儿伺候来。再加上啊广储司，这个广储司是什么？就是负责呀、皇上的银钱财物的收支保管。这会计司那都甭问了，负责的是啊账目啊财目的这个计算呢。掌仪司呢是负责呀宫廷礼仪的，都御司啊负责武职升补以及护军供应的，慎刑司啊负责内府的这些个刑罚，说白了就是负责呀惩罚太监宫女的，这叫慎刑司。营造司呢负责内务府营造制作，比方说宫殿的维修啊，用的这些个器皿的这个修补啊，哎，都归这个营造司，包括、啊、制一些个制品。过去来说呀，很多的皇家的用的东西都是内务府监制的。这内务府监制是个总称，其实啊是营造司啊具体负责。这个庆封司啊，就是负责啊皇家牧场牛羊蓄养以这个繁殖的。咱们言归正传。就说这内务府丢的这三个宝，说那个小太监死，嗨，那个倒无所谓，但是这三件宝贝不能说是价值连城吧，也差不多。一件呢是翡翠鸳鸯镯，这是一对儿。那年的翡翠那可真是价值连城，跟现在这个翡翠那不能同日而语啊，天壤之别呀。还有一件呢，翡翠的炸海蝉。什么叫蝉呢？三条腿的蛤蟆，那为蝉。这个翡翠的炸海金蝉多大个儿？多大个儿？有这小脸盆差不多。小脸盆那也不小了。并且那个眼睛啊，那是猫眼的。什么叫猫眼？宝石啊。这是内务府能工巧匠啊为给皇上啊过生日，那叫万寿节呀、献的宝物。这翡翠啊也是啊缅甸进贡来的， 经过内务府造办处的这些个能工巧匠师傅雕琢而成，再加上珍珠汉香山。珍珠汉香山呢，这是安南国进贡的，这东西价值连城啊，这是康熙老佛爷心爱之物。每年夏景天啊，你想想那阵儿他没有这空调啊，连电扇都没有啊，热呀。哎，您把这珍珠汉香山穿上啊，哎呦这个凉快哦，并且它还吸汗。您说这玩意儿丢了，圣上能有个不着急吗？过去来说，内务府造办处能工巧匠负责制作宫廷用品，好家伙了得嘛。那阵儿来讲啊，这个造办处啊，下设棋类42座，哪个座呀？就是作业的座，给孩子留作业的那个座。可是啊，北京人一说话呢，有点倒音，或者呀带着齿音字，这不念座，念桌，好像桌子的桌，其实不对，这是念座。过去来说啊，一类叫匣座、表座、画座、广木座，这么4个座。二类呢有木座、漆座、雕心座、悬座、刻字座、5座。还有啊，3类的灯座、台座、花座、笛座、穿租座、皮座、绣座，这么7座。还有第4类的，像什么镀金座啊、玉座啊、蕾丝座啊、簪花座啊、镶嵌座啊、牙座啊、砚座啊，哪个砚呢？就是砚台，专门制作砚台的，给皇家的，那叫砚座。第5大类的有铜座、剑座。什么叫剑座啊？过去啊，马脑袋上的那个装饰物，皇上不得骑马吗？哎，马脑袋上有点铜活的那个为剑座。再加上杂货座、风枪座、眼镜座，专门啊给皇上啊、给妃子们做眼镜的，这么5座。第6类啊，比方说如意馆，专门啊管这个画画的。还有啊，做中书、玻璃厂、铸炉处、枪炮处、雨涂房、工座、安甲座、珐琅座、画院处等啊10座。第7大类啊，那就是盔头座、拔西座、香袋座以及大器座，加在一起42处工艺作坊。您琢磨琢磨，这内务府了得吗？能工巧匠太多了，并且每一座啊得派这个库长、催长等等，负责呢视察活计、领办钱粮，互相的集合稽查。说这内务府里面啊，这能工巧匠太多了。我在这儿多给您说两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他们做出来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价值连城啊。个的个的能工巧匠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并且还有一些个外国的能人啊，也在这宫中供职啊。挑选工匠啊，那都得经过道道严格的技能考察呀，否则来说，你进皇宫大内内务府伺候皇上，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你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你比方说啊，这是老话传说，这宫里头需要一批啊当时的裱糊匠，因为过去来说呀，没有这么先进的装饰啊装潢，所以说那屋子需要裱糊。每一年啊都得翻新，这个裱糊匠那是经过严格的技能考察呀。当时苏州府啊就选派了4个能工巧匠拔了尖儿的。这裱糊匠按今天来说吧，那可以说是头钩了，送到宫里头了。内务府负责这事儿的管理人员呢，给他们每个人呢一个呀口小肚大的细腰的葫芦。这4位师傅一看给我们糊了干嘛呀？人家内务府的大臣呢告诉了，要求他们先将这葫芦里面啊裱一裱。说怎么裱呢？您看这葫芦口又小腰又细，并且规定了您可不能破开。说把这葫芦拉开一劈两半，我拿这纸把它裱好了，那不成，您还不能毁了这葫芦。就这一关着实的难倒了几位匠人， 不敢轻易的下手啊，看着这葫芦颠过来倒过去。但是这里面还真有一位啊能工巧匠、胆大心细的匠人，他拿着葫芦翻过来掉过去，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琢磨了一个法子。渐渐的这心里就有了主意了，于是啊他应承下来，就把这活啊给揽下来了。有道是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啊。这内务府的大臣、造办处的负责人，这几位一看，还真行啊。一看这位把这差事领下来之后，说他具体怎么弄那你甭管了，给他限定了5天，到第4天头上人家还交差来了。这个内务府的大臣、管工的主事可没有自己啊擅自的独断，不敢呐。怎么办呢？将这个葫芦呈上来，当着皇帝的面验这活，说葫芦没打开，整个的一个葫芦，要求把葫芦里面把它给裱上一层纸。哎呀呵，大伙一看这玩意能耐大了，4天就交了活了，同着皇上的面把这葫芦当众抛开了。但只见葫芦的内壁已经被完整细致的裱糊好了，那个工做的那真叫绝，叫漂亮。这内壁啊平整光滑，表层呢光莹啊润洁，就像是这葫芦自身呢长了这么一层膜似的。这皇上一看龙颜大悦，下令奖赏此人呢，说奖什么呀？奖2块萨其马。哎呦，就2块点心呢，那可了不得了，那是皇上赏的，那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要赏人家，我给人家200块钱，人家都不干这活。皇上奖2块煞气马，那就是光宗岳祖了，并且下口谕留下这工匠在宫里头啊干活，这可了不得了，那工资是大大的，那可以说挣了这工资啊，那甭说养家呀，在家里头置上千顷良田绝对没问题呀。可是皇上包括这内务府的总管大臣以及这些个主事的这几位大人百思不得其解啊，心话说这工匠怎么做的这活儿？这葫芦没破坏，但是里面也确实给裱好了。于是啊捉小太监把这个工匠给叫来了，当面啊面君行罢了3拜9叩大礼。这皇上啊就问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人家微微一乐，说我姓郭。我打算问问你啊，郭师傅。说想当初我交代好了，是我告诉内务府的，这葫芦啊不能把它抛开了，大体上不能破坏了，但是里面还得裱上啊一层纸。说这个你怎么弄呢？你能告诉朕吗？
那能不告诉吗？
你不告诉有欺君之罪啊。人家磕罢了头，抬起头来微微一乐，皇上您要想知道这个，我告诉您说，坏了，皇上我得有个请求。皇上一听，你有什么请求啊？这时间已到，咱是下回分解。